欢迎收听新报业媒体联合早报播客。
首先我们有请李家超先生，有请李家超先生。
各位香港市民大家好，现在我向大家宣布，我决定参加第六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
香港回归以来的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将在今年5月8日举行。现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宣布放弃竞选连任，政务司长李家超则宣布参选，并且很可能成为这场选举中唯一的候选人。如果没有意外，这名警察出身的政务官将成为下一位香港特首。李家超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能脱颖而出？他的出现反映了中央看待香港的态度有了什么改变？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今天和我们在线的是联合早报驻香港记者戴庆成，以及新报业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庆成你好。
永红你好。慧玲你好。
慧玲你好。
哎，大家好。
现在的态势，香港下一任特首的人选已经浮出水面。李家超刚刚在星期六宣布参选，而且他的竞选团队阵容非常强大。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亲自出任李家超的竞选办公室主任，他的竞选办公室副主任也有十多人，其中包括港府的前高官，还有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霍启刚，有香港地产大亨，还有资深大律师等等。这个豪华阵容显示他已经得到香港政商精英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祝福。庆成，你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李家超获得北京青睐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原因呢，可以从宏观和微观的两个层面来分析。从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国际政治的层面来说的话呢，其实中美两国呢，从2018年的时候开始就爆发这个贸易战，两国的关系呢是不断的恶化。然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虽然口头上说否认这个要打这个新冷战，但实际上美国对华的这个政策呢，在方向上还是持续不断的。那以台湾问题为例，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但是美国政府这两年还是继续在这个问题上面呢，采取一种比较切香肠式的一个策略，逐步的逼近中方的底线。比如说最近就是在美国政坛法律地位排第三的那个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他就差一点到访台湾，显示这个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所以简单来说呢，现在的中美关系呢，其实就是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矛盾，是一个霸权国和一个崛起国的一个矛盾。从北京的角度来说，他就预判未来一段日子，美国遏制打压中国的这个政策是不会改变的，那中国在这个国际上的一个压力会越来越大，而美国除了这个打台湾牌之外，可能也不会放弃这个香港牌，会继续在这个香港问题上面指手画脚，牵制中国。所以呢，就是北京可能就认为说，香港的形势虽然在过去两年就是形势渐渐的稳定下来，但各种的不稳定因素还是依然存在的，外部势力也不会放弃干预香港问题，而维护国家的安全呢，是依然压倒一切，成为这个香港繁荣稳定的一个基础和前提，必须由于比较强硬的一个人来执政香港这个社会。然后到了一个比较微观的一个香港层面来分析的话，就是说既然北京做了上面的一些预判，那他就会在看香港有哪些比较适合就是可以执行香港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人选出任这个特首。而在19年的反修例风波之中呢，香港这个纪律部队是最忠诚可可靠的管制队伍，其他的一些群体，譬如说公务员、司法体系还有教育体系等等，都存在着很严重的一个忠诚问题。然后在众多的热门特首人选之中，北京就觉得说李家超是最忠诚可以严格执行北京一些政策，北京就感觉说从这个反修例的经验来看的话，李家超是可以最靠谱，然后可以最值得信任的一个人选，所以最后就看中了李家超，可能就由他做下一任的特首。
所以其实大家在谈到李家超的时候，一直都会提到说他是历来第一个纪律部队出身的特首啊。进程你也有写是武官特首，关于李家超现在的公开报道是不太多啊。所以进程你还有没有听到一些关于李家超本人比较不为人知的一些小故事啊，让我们对他有一个更直观的更生动的了解
一些故事吧。那我记得19年那个反修例风波期间呢，其实当时无论是特区政府也好，或者是这个建制派阵营也好，他们面对着这个前所未有的压力。当年那个区会选举在11月的时候，民主派取了大胜，在政府内部就有人提出说，诶，是不是应该像以前那样子按老规矩向当选的区员祝贺。那当时可能行政会议里面就开会讨论这个问题，那当时就是李家超是少数甚至是唯一提出说不应该向这些当选的区议会议员祝贺，因为当时很多民主派的一些议员提出一些政纲都是比较反动的、反政府的，这个如果祝贺他们的话是与法不合的。那这一点呢，就是后来也是得到北京欣赏，也是他为什么被北京视为一个忠诚执行者的一个特首人选的一个最佳人选的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小的故事，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李家超那个立场或作风很坚定的一个故事。另一方面，其实李家超有个柔软的一面，可能是因为李家超他过去30年40年的一个工作呢，是比较大部分是在这个保安领域，所以很多港人呢、直观上觉得李家超是一个形象过于严肃很强硬的一个形象。不过据我跟一些比较做地区工作的一些人呢，跟他们聊天，有些人的感觉说跟李家超的多次接触之后呢，觉得李家超其实在私下还是比较风趣的，是那种比较外刚内软的一个人。那举个例子，比如好几年前呢，就是有一班香港年轻人搞一个聚会，然后当时李家超应该是保安局局长还是副局长，他竟然出席了这种比较小圈子的聚会这种活动。然后呢，来了之后呢，他跟这些年轻人是谈笑风生，然后还是非常的友善，而且很耐心的听他们讲话，而且也逗留了很长时间，所以对于有份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年轻人来说，觉得印象非常深刻，觉得说，诶，这个官员虽然我们是年轻人，但他还是很真诚的来听我们意见，而且跟我们交流很久，所以觉得李家超这个人为人还是不错的。
香港人对于这位警察出身的特首现在有什么看法？对于这个消息，他们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
坦白说，现在你要说一个真正能够反映出香港民意的一个调研的话很难，因为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呢，像很多香港人移民离开香港，那留下来的很多民主派支持者他们也不发声，是沉默的一群，然后加上一些比较亲民主派的大型的民主派的媒体也倒闭了，所以现在在表面上发声的一些声音都是建制派的一些声音，所以现在你说在社会上怎么看李家超呢，这个比较难去评估预测。但是最近就是亲民主派的有个机构叫做香港民意研究所，他在三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个调查，里面显示说李家超的那个评分是34分、35分左右，是一个很比较偏低的一个数字，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可信的。 OK，那就回到另一个问题，是说香港人对李家超这种警察出身的武官的人出任特首怎么看呢？我觉得支持的人应该也不会太多。那首先很简单，因为李家超在这个反修例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在之后推行国安法、香港国安法的时候呢，民主派也是很不满意的，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绝大部分的民主派人士都不会支持他做特首。而从建制派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是建制派温和的支持者的话呢，他们可能更倾向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强硬的建制派支持者的话呢，他们可能更支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因为他在反修例期间的时候是站在抗暴的最前线、最深得民心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些就是逻辑上来说的话，出身武官的这个李家超出任特首，他可能开始那个民望不太高。那当然有北京加持、北京支持之后呢，建制派就是在香港的大约的40%的基本盘的话，他们里面还是会慢慢的凝聚起来支持李家超，所以我估计李家超应该开始上任之后有30%多的支持率，这个应该是还是可以的。
这个庆晨谈到了北京的支持的重要性啊，这里我请问一下慧玲啊，慧玲在香港回归初期，你曾经常住在香港做联合早报的记者，你亲身经历过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执政的时代，你可以帮我们回溯一下香港自从回归以来经历过的几任特首，从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到现在出现的这个李家超，他们的这些背景是什么，然后从这个背景里面可以反映出中央对香港的定位有了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在看这个李家超参选特首的时候，刚才庆城分析了这个宏观跟微观的怎么去看啊，我是觉得也可以从这个历史的角度你去看，不只是看现在这个李家超，而是从李家超你往回推的话，我们看一下香港从回归以来历任的特首啊，第一任我们知道董建华，那是完全原来就不在体制内出身的，他就是航运家族出身，但是获得这个中央信任的一个商人。如果我们从中国政府当年在回归前选择董建华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中央政府最初对一国两制的这个构想，真是要让香港马照跑舞照跳的，是要给他足够的空间啊，不过这个设想最后证明没有成功。那董建华之后是曾荫权，他是原来的这个财政司司长、政务司司长啊，完全是体制内的这个人物。当时转向用官员出身的这个曾荫权，因为他对公务员的整个运作非常的熟悉，能够得到体制内的这个支持，那整个政策的运行他们希望这样也会比较好一点啊。那么曾荫权第一个任期是当时接替以健康为理由而退下的这个董建华，那么第二个任期他在竞选的时候面对过这个香港律师的这个竞争。第三位特首是梁振英啊，梁振英他也不是体制内的官员出身，他是一个测量师，来自商界，但是呢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跟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呢深深的得到信任。不过梁振英也只当了一任的特首，因为他的任内的这个争议不断啊，经历过包括这个我们当时也比较熟悉这个雨伞革命的事件，后来呢他宣布不竞选连任。那么梁振英之后就是现在的这个特首林郑月娥，又是回到这个官员出身，他也是一个政务司出身侯达达的这个林郑月娥。
慧玲，我插播问一下啊，你刚才说到梁振英他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密切，一直有听到这样的说法了，我们怎么样子比较客观的去评论为什么大家会说梁振英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
就是已知的事实来说，他在1980年代就非常的活跃嘛，他撰写评论啊，然后他经常到中国大陆那边去讲课，因为他是这个测量师。当时你要回想一下80年代的时候，中国对这些私人房地产的这方面的概念跟知识可能不像现在这样丰富了。那么后来他也参与这个香港回归跟基本法的草拟相关的这个工作，他34岁的时候呢就当上这个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那个时候来说这个是非常年轻的。那我们从董建华看，一直看到这个林郑月娥，你看有商有官，商人方面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当然就刚才所说的他们得到中央政府的深切的这个信任，官员出身的这些人当中他们的历练比较广，香港的这个政务官在不同的部门待过。林郑月娥呢她是念这个社会工作出身的，但是其实她在政府部门当中调任过在不同的部门工作，甚至呢她也在这个库务局、房屋及地政规划局等工作啊，这个还是比较广的。虽然当时是说要陪他儿子念书啊，他毕竟还是住过这个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这样的背景的特首给外界的印象，我想应该是说香港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对外的这个联系还是很重要的。 香港在国际上它是一个经济体啊，特首呢还要去参加 APEC 的会议，香港今年一月还提交要加入这个 RCEP 的这个申请。事实上呢，香港回归之前，我们在看这个当时候邓小平要收回香港的主权的时候，考虑比较多的其实也是香港在经济方面，香港的投资者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那香港的经济方面的角色会是怎么样的，甚至他其实还期望这个香港对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对中国的现代化能够有所帮助。不过当然呢，过去的25年里面，在特首人选上有很多的考虑，是特首能否在香港市民里有较高的这个民望啊。这个你再对照一下刚才庆城所说的，现在的整个心态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个李家超的背景呢比较单一，一个人的这个思维，他的眼界，他的联系网，其实跟自己的整个经历啊，他的工作的经历，他的人生的经历是息息相关的。他上来当政务司司长的这个历程，正是香港经历不少的这个动荡，是社会安全方面的动荡啊。他在这个过程中立功，取得中央的信任。那么纪律部队的这个头，如果当特首，国际形象上需要加倍的努力，才有可能不落入这个特首是保守不开放的这种印象。不是说李家超不可能这样突破，但是我们也从这里看到，来到香港回归的这个中场啊，这个现在是25年，现在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思维已经改变了。
慧玲，你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关键，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思维起了怎么样的变化？
第一，我想香港要清楚这个香港的主权归属，就是中央要香港清楚知道香港的主权归属啊，香港是哪个国家的香港啊？这个国安法很清楚，而且对香港来说很重要，香港不能被利用成为反国家的这个阵地。第二呢，香港社会的安定很重要，社会如果不安定，也就谈不上香港的经济发展如何。这一点过去可能被视为理所当然，香港经济发展的好，国际上它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因为开放中有它的安定。但是过去的几年，特别是到谈这个逃犯修例事件，我想改变了这样的一种看法，那就是说现在轻重有序啊，做中国的香港，社会安定第一，国际地位这些不是不重要，但是排序的时候就要往后了。这在疫情之中已经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得到啊，跟中国他们所谓的内地的这个联系很重要。特首的工作首要就是把香港社会管好，自己不要乱，也不要给中央添乱。
那确实2019年香港爆发那个反修例的事件啊，震惊世界。那么后来中国中央政府就祭出香港国安法，又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其实这几年都在全面加强中央对香港的管制，现在还要来一个武官治港。那么香港在经济上面的地位对中国大陆来说就不重要了吗？
我想应该不是不重要，肯定还是重要的。那么现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宏图啊，香港有重要的这个角色，香港发挥的经济作用会很重要，包括香港的金融市场目前还是很重要的。中国的企业，我们看到这两年中美关系恶化的时候，很多中国企业从华尔街退回来，其实香港是个重要的去处啊。但是50年不变，前面的25年香港变还是没变，香港市民自己感受是最清楚的。我们从外面看这个东方之珠25年来，很不幸的，我想它的光环上的光泽其实退了不少。那么再往下看25年，恐怕也不只是这个中央政府的决定如何，还有这个香港市民向中央政府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应该也是重要的。但是在往下这25年，香港人还得看到他们的这个内地啊，还有很多省市的竞争力只会越来越强。香港呢，他得清楚怎么样保持自己的优势。
庆成，你觉得香港市民现在呢，他们是怎么样看待他们跟中央的关系？然后他们对中央发出了一个怎么样的信号？而且香港人有没有警觉到，其实在跟内地很多省市的竞争方面，香港还需要加把劲？
香港回归25年以来呢，其实有个很大问题，就是香港人欠缺的一种叫国民意识。一直以来呢，香港人只有那种公民意识。所以如果大家有留意到19年那个反修例风波，在很多集会里面呢，其实很多香港人都提出说香港要完全自治，甚至是港独。那其实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国家认同感，而只有香港的一个认同感。那这个背后其实折现出就是说，香港人他心目中那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概念其实很模糊的，而中国政府在香港一些人的心目里面，他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威信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背景之下，北京在2020年的时候引入了香港国安法，然后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呢，许多犯了国安法的港人呢都被判入狱，甚至判了很重一个刑期。那经过这一年多的国安法执行之后呢，就我感觉到是香港社会上还是慢慢的已经树立了一个叫做国家的权威，就是有一个国家的一个观感。很多香港人都明白到，如果你碰触到抵触到这个危害国家主权的一个安全的话，触及到中央底线的话，你会就烫伤，你就会被判坐牢。所以我觉得说现在香港人是慢慢有的一个国家威权的这种概念。当然香港人意识到有个国家这个威权之后呢，不等于说他就认同这个中国政府。所以为什么说现在中央政府也好，或者是香港政府也好，不断提出说要长期做个教育工作，又提高香港的这个国民意识，就这个原因。然后呢，刚才你问的一个问题是说，香港人怎么看这个香港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城市竞争？我觉得可能是过去25年，北京对香港这个经济的优惠或者保护太好或太多了，所以目前来看，普遍香港人还是没有这个危机的。他们可能还觉得说，香港出现了问题的话，北京还是会出手支持香港。但是问题是因为坦白说，现在大陆也很多经济问题，还有什么招数可以支持香港的话呢？这个我觉得还是未来这难度也大。
李家超他星期六公布了他的竞选主张啊，包括未来5年工作的几个大的方向。然后刚才两位都讲了香港面对的问题，包括他的国家认同的问题，中央对香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而且香港还没有很大的警觉，他的竞争力在面对挑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李家超啊，他将很可能会成为新任特首啦，他上任后会遇到怎么样的问题和挑战？
我想现在5月8号还没有到啊，最好呢还是观察一段时间呢，不用太急于说他上任之后的这个问题。不过他第一个记者会啊，竞选的这个主张所提出来的三个大的方向，我想他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恐怕还需要做更多的这个阐述。我看起来第一个啊，他说以结果为目标解决问题，这个是一个方向吗？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方法吧，就是要 result oriented 我们说的啊，他要作为一个方向，作为一个第一炮，没有很大的让你觉得有很大的这个魅力啊。然后第二和第三项呢，不知道他其实可能也是同样一项嘛，都是在讲香港的这个竞争力，香港的这个发展。你要提这个竞争力，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是很多才能够形成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他的第三项其实是本来也是相关的。那我看他的这个记者会，当然他表现出来的好像很坚定啊，很自信。但是我想呢，其实一个人怎么自我评价是很重要的。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他自己坐不坐得上这个位置，坐了之后能够做到多少，我觉得虚心很重要。他昨天在回应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坊间说他对很多政策不熟悉的时候，他说这个是没有人懂得所有的事啊，只有上帝才符合这种要求。最重要的就是要吸纳学者、专家和有热忱的人。这个回答我不知道香港的朋友们对这样的一种答复有怎么样的感觉啊？我自己想说，这个组成自己的班子来补自己的不足，这个想法当然是对的啊，他必须要这么做。不过领导的人其实对很多事情他需要有 这个比基础多一点的认识，他才能够对班子的政策建议进行判断。因为最后你作为一个领导这个班子的人，你判断是很重要的。那你如果真的是不熟悉的话，毕竟你不是上帝啊，组一个班子不是最难，难的是怎么去领一个班子。我想这个是到时候他能组什么班子，这个中央政府可以给他很大的帮助，就像他的这个竞选办公室能够组成这么多有重量级的人物啊。但是在他最后治港的时候，哪些人能够愿意进来帮他，而且觉得呢，进来帮他是真的能够帮得上忙，是真的能够做得成事的，这个是很关键的。
慧玲说的很含蓄啊，不过我们听得出你的意思啦。
我觉得这么说吧，回归以来了，香港面临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这个是要李家超上任之后要解决的。那这些问题是包括比如说社会的一个伤痕的弥补，还有一些很多民生经济的问题，包括房屋问题、青年的发展问题等等。但是这些都是比较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我觉得李家超这一次啊，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就是说他可能要面临一个叫做疫后重建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第五波疫情严重的冲击之下之后呢，香港已经出现了一个重伤累累的一个很大问题。那他上任之后呢，就要面临着怎么去重建这个社会，尤其是一个民怨的问题。慧玲应该是在03年香港爆发沙时候在香港，我记得当时03年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做媒体，我记得当时的时候呢，是香港这个沙时呢是严重打击香港经济，然后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人命损失，包括299人的死亡。那疫情之后呢，很多香港人就是在这疫情期间压抑的怨气大爆发，当时的23条立法就触发了50万人上街大游行。那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之后呢，很巧合，今年香港又爆发这个疫情，然后至今已经造成了100多万人的感染，以及有8000多人的死亡。更巧的就是说，本来今年上半年香港政府要启动这个基本法23条立法，但是因为这个疫情严重，所以暂时的推迟。但是我觉得说在这个疫情过后之后呢，按照李家超的说法，就是说以结果为目标，那可能就是说他在下半年也会很快就启动23条立法。所以就说跟当年的03年的比较来看的话，我们就有点担心，就是说今年的香港这个疫情之后的经济不好，怨气很大。那如果在下半年政府又坚持推出这个23条立法的情况之下的话，会不会在香港社会再触发很大的怨气，然后再出现一连串的抗中运动？当然国安法之下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大规模，但是香港人会用什么的方式来跟政府对抗呢？然后成为一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呢，有个隐患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比较值得一个关注的。然后面对这个香港就李家超上台之后面临一些社会问题，他怎么解决呢？我觉得说就像刚才慧玲所说的，他会找不同领域的人来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北京政府这次会帮他找不同人选加入这个班底里面解决香港问题。而我估计啊，如果新的政府上任之后呢，可能会在这个房问题上面出手，毕竟这个是香港社会现在最大的一个怨气的一个来源，而且也是一个民生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上台之后会做这方面的工作吧。
因为这些变成是中央政府要解决的问题了，已经不是李家超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了。在这些方面，更多的主动权会是在中央政府的手里面，一些很多的这个决定会是在于中央政府。
对，就是说可能在北京眼里面，就是说回归25年来，我是做一个领队或者一个教练，我在背后看着你们在前线的队员去踢球，但是这回归25年来，你们这些球员踢得实在不像话。 OK， 那现在25年了，首先我更介入了来参与这场比赛，可能在前面介入的那个角度会更深入，所以就说前面这个队员的组成里面，也就是由北京可能在背后他会做很大的一个决定权。
现在是北京也要上场踢了吗？
可能是教练加队员吧。
教练加队员。又到了我们今天的问答时间，先听这个音乐。这是香港导演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的音乐。《花 花样年华这部电影的结局哦，是男主角周慕云他独自远走新加坡。花样年华还有王家卫的另外一部电影2046都有写到新加坡。2046的其中一个故事还发生在新加坡。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两部电影改编自哪一位香港作家的小说？然后这位作家和新加坡有什么渊源？
因为我知道一点点，所以我赶快先说。我自己本身本科读中文系的，有一科目是读这个香港文学的，所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有个香港作家叫刘以
畅，
刘以畅叫对倒是不是？
对，
还是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对，说那我知道就这么多。
刘以畅这个其实香港文学泰斗，他跟新加坡有什么渊源？刘以畅1918年出生于上海。他后来到了香港，然后曾经在1952年到1957年旅居新马一带，辗转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多份报社当编辑，其中他还做过马来西亚的联邦日报的总编辑。然后他在1950年代末回到香港以后，继续以文字谋生，发表了大量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产量非常的多。南洋的记忆深深的烙印在他的小说里，所以后面就有了王家卫拍摄的《花样年华》，拍摄的2046都是以刘以畅的小说为蓝本改编成的电影。那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新加坡和香港除了有经济上面的联系、贸易上的联系，其实还有很多文人的往来，还有文化上的渊源。香港的文化人跟我们华文媒体集团的重要渊源什么？
这个题目可以做一个博士论文。当时候因为两边都是英国殖民地，比如说友联书局，友联书局今年庆祝70周年，实际上友联书局开始的时候是先在香港有这个友联书局。余英时当时候就是友联书局底下有一个中国学生周报，那个时候其实像余英时他们是参与这个编辑的工作，后来才来到新加坡。所以你说那个渊源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多的啊。金庸当时候就是香港在60年代香港暴动的时候也跑到新加坡来，然后就跟这个府标的这个创办人一起办了这个新民日报啊。所以这些渊源其实是很多的。
说到这些，还有我们今天讨论这些香港，我们也祝福香港在新的特首的领导之下可以慢慢克服过去多年来积累的问题，然后香港也继续繁荣昌盛。
我是由衷的祝福庆城。李家超说这个真诚是很重要的。
谢谢慧玲，谢谢庆城。
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如果喜欢我们的播客请关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由我韩永红和黄子琛制作，助导王明伟，剪辑梁天赐。新报业媒体联合早报制作的播客可在早报的 SG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